하나, 둘, 셋, 치카.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最近呢，我想很多朋友在教会里面都会听到四旬节这个名词，就像我们教会就有四旬节的40天晨更祷告会。那到底这个四旬节的由来是什么呢？在四旬节里，我们基督徒又要做些什么呢？ 传统上我们常听到的四旬节其实也叫做大灾节，那天主教或者是东正教会其实也会用这个四旬期这个名称。那时间呢，就是从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也就是从那一天往前推40天，但这40天是不包含当中会遇到的6个主日，所以其实是往前推46天。 那这40天呢，去除掉主日的40天就是四旬节。那通常天主教会在这整个节期大斋节的第一天举行这个涂灰的仪式，也被称为圣灰星期三。所谓的圣灰指的就是神震怒的那一天，神的怒气的余烬。那天主教就把这个充满死亡意味的灰更进一步的具体化。 那在那一天呢，教会会把去年中之主日，也就是复活节那一天铸圣过的这个宗资条烧成灰，然后呢，在教友的额头上面画一个十字架，象征从尘来归于尘，从土来归于土，同时也作为一种悔改的象征。 十世纪的时候，有一位修士叫做奥尔弗里奇，他曾经写下说：“让我们在四旬节就开始做吧，把灰烬撒在头上，以表示我们应该在四旬节的禁食期间忏悔我们的罪。”这个动作其实是从教父时代开始，他们学习圣经在头上撒灰，表示悔改的这一个传统。 那最后呢，这个传统就在1091年的时候，由教宗乌尔巴诺二世定为一个正式的仪式。那在那一天，会众会让这个灰烬，就是这个教宗在这个额头上画的这个十字架，留在额头上一整天，因为他们认为呢，这些灰烬是悲伤的外在标志和象征，也是对自己最净化的一种象征。 在圣经里面虽然没有记录什么圣灰日，但是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用这个披麻蒙灰来悔改的这种做法。像但以理书的9章3节里面就讲到，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祷告祈求。而约拿书的3章6节里面也说到， 这信心传到了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灰中，象征悔改。另外啊，据说四旬节这个词最早呢，英语的 lexan 这个字意思是春天， lexan 就是3月，也就是大部分四旬节的月份。 那根据这个天主教教育资源中心的说法是说，在教会历史上最早一次提到四旬节，其实是在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上，因为尼西亚信经的第5条教法里面就提到了四旬节。那在四旬节期间呢，其实基督徒通常会以守斋来作为迎接复活节的准备。 什么是守斋呢？譬如说就是禁食啦，或者是一天只吃一餐，用这种斋戒啦，或者是施舍，克制自己的欲望，以及经历这种刻苦的生活等等的方式，来反省自己的罪恶，并且准备庆祝耶稣基督的由死里复活的神迹。 据说，在中古世纪的前期，四旬节呢，也是一般人成为基督徒加入教会的预备期，是到后来才演变成大家现在所熟知的，就是用悔改来预备迎接耶稣复活的形式。那在圣灰星期三的前一天，其实还有一个忏悔星期二。 那它的法它的由来其实是从法语直译来的，但法语直译其实是叫做油腻星期二哦。那之所以称为油腻星期二，是因为它是在这个大斋期开始以前最后一个可以吃肉跟油腻食物的日子。对很多人来说，这一个日子的重要性可能远远超过了圣灰星期三。像很多人知道很著名的纽奥良的狂欢会，因为很多人去纽奥良就是为了要参加他们的狂欢会嘛，就是嘉年华会。那这一个由来呢，其实是因为纽奥良呢，在其实他们在1718年的时候是由法国的殖民者创立的，那他也曾经是法属路易斯安那的领土的首都哦。那在1803年呢，被路易斯安那买了之后，他们才正式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但是因为他们之前是被法国殖民嘛，所以在18、19世纪那里曾经就是遍地酒吧啊，满街妓女啊，然后被视为罪恶之城的地方。那长久以来呢，他们就在每年的圣诞节后的第12天的晚上，也就是1月6号那天呢，就是他们狂欢节的开始。那他们呢是以油腻星期二作为这整个狂欢节活动的最高潮。在那一天啊，全美国甚至到后来全世界的这些人啊，都会涌进纽奥良的法国区齁，看那些华丽的假面啊，然后在酒精里面游街啊，过河啊，这样子。那在因为油腻星期二刚刚讲了嘛，在这一天你还可以尽情的吃肉啊，喝酒，但是一过了12点子夜之后，所有的狂欢都必须马上停止。所以啊，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很多人会觉得说，哇，这就是我们在俗世最后放纵的机会了，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在才行哦。因为一旦过了这个时间，所有眼前的这一切浮华，这一些哇看起来非常美丽的东西啊，都会成为末日的灰烬。对于很多没有这种什么犯罪啦、惩罚啦、赦免啦、啊、或者是死亡跟复活观念的人来讲，他们更关心的其实就是现在，我现在可以摸得到的现在，我的这一世，而不是末日之后的来世。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其实从这一刻开始，俗世的一切都会成为过去，因为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可以期待基督的复活了。
罪他钉十字架，
但是啊，其实在其他的国家狂欢节有所不同，像波兰的狂欢节呢是在盛会星期三的前一个星期四，那它其实称为肥胖星期四。那这在波兰其实是一个全国性的非官方节日，到了这一天大大小小都会购买或者是自己制作这个波兰甜甜圈跟这个丝带脆饼这两样最具波兰代表性的食物，再搭配丰盛的餐点来大肆庆祝一番。另外呢，在德国的西部地区，他们的狂欢节则有上千年的历史。那他们的这个狂欢节呢是源自于东正教，时间就是在盛会星期三之前。那我看了一下，现在呢大半都是在二月举行啊，他们会为期一周。那在这个期间呢，他们会举行大型的游行啊，庆祝活动，同时他们也是庆祝冬天的结束跟春天的到来。所以呢，这在德国也是仅次于圣诞节的重要节日。另外呢，像世界最知名的莫过于意大利的威尼斯的嘉年华会，对不对？其实这个嘉年华会呢也跟盛会星期三有关，因为这个威尼斯的嘉年华会其实每一年都是在盛会星期三的前两周开始，然后一直到忏悔星期二是高潮的结束。那这个刚讲过的肥胖星期四跟这忏悔星期二其实也是意大利的非官方的庆祝活动，那通常其实也是像波兰一样啊，大家都会这个准备很丰盛的食物啊，然后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喝酒啊，吃大餐庆祝哈。那实际上这四十天的时间，我想很多人都猜到了，起源就是来自于耶稣在施洗约翰接受受洗之后哈，到这个荒野里面他去禁食，并且呢他就在那里击退了魔鬼用食物啊用权势对他的试探。路加福音的四章一到十五节是这样记录的，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 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阿们。另外，在马可福音的这个1章12-13节，则是这样子记载：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所以呀，这40天里面其实是有撒旦的试探的。所以在四旬节期间呢，为什么就是要一直参加这个祷告啦？我们在讲说要跟尽量跟读神的话语，跟神亲近，其实是有原因的哈。但是大家也放心，因为这期间呢也有天使的帮助哈。那这段记录当然同时也在这个马太福音的4章1-11节里面有记录，那大家等等就可以去把这个圣经翻出来看一下哈。那四旬节期间其实也有一个就是礼仪颜色，指定的礼仪颜色哈，就是紫色。那这个紫色其实特别是像我们讲的紫罗兰紫哈。那在四旬节期间，你可能可以看到教会里面可能譬如说像窗帘啊，或者是祭坛的正面啊的装饰啊，或者是十字架，或者是花，尽量都会使用这个紫色的颜色哈。那这紫色的由来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在古地中海地区哦，这个紫色染料本来是被归功于这个腓尼基人。其实圣经里面有写到有腓尼基的妇人哦，他就卖这个布匹哦，他很有钱。那这后来又有这个考古学的证据就显示说，其实紫色染料最早应该起源在大概4000年前。是这个希腊爱情文明的这个米诺斯人哦，那因为他们后来就扩展到小亚细亚、那个塞浦路斯还有地中海的东岸，所以呢，这其实不是腓尼基人的这个专利哦。不过不管怎么样，这种就是用紫罗做成的染料的价格其实非常的昂贵。为什么？因为要提炼到可以染成一件这个紫色长袍的这个染料的数量啊，在制作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数以千计甚至是上万颗的这个海螺才有可能做得到。所以要捕到这么多海螺也很不容易嘛。那就是因为这个紫色染料这么难取得，所以呢，从古时候开始，这紫色的衣物呢，就是王权的象征。那它同时代表了权力，也同时象征着财富哦。那在圣经里面，其实大祭司穿的以弗德啊，圣殿里面用来做这个分隔圣所跟至圣所有个幔子，他们其实都是用这种从这古罗所取得的这个蓝紫色的染料来染成的哦。那另外呢，其实在地中海文明圈呢，更是这样子哦。其实在罗马，这紫色的袍子一直都被认为是罗马皇帝专属的衣服，只有王才可以穿哦。但是呢，像这些罗马王储啊、政务官啊，对不对？这资深的长官，还有祭司啊，那另外还有一些这些罗马的这些自由市民啊、少男少女啊，他们就会怎么穿？他们会穿一种带有紫色边条的一种白色的拖家长袍哦，来象征他们自己也是高贵的。但到了这个罗马帝国，后来他们东西分裂嘛，东罗马帝国其实还是一直保存这种制作紫罗染料的工艺，那也一直都被皇室所使用。所以像11世纪啊，拜占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女历史学家，她同时其实也是拜占庭的公主，她叫做安娜。那安娜呢，就在她的著作呢叫做《阿历克塞传》里面，她自我介绍，她就说她曾经哦，她就是在这个君士坦丁堡的大皇宫里面的紫色房间里出生的，这象征呢她是一个高贵的出身哦。那在这个刚讲了嘛，其实大家都想要用紫色的，所以那除了这些王室的人之外，但还有有钱人啊，对不对？这些有钱的罗马公民呢，他们也会用紫色。那到了这个拜占庭时期，这个紫色染成的丝绸甚至还被当成这个拜占庭送给其他国家统治者的外交礼物。那当然啊，这里面这个品质最好的这一些精品，但就被严格限制出口嘛，就是只有皇族啊跟这个就是皇家的人可以使用。 那就因为是这样子，所以这社会上就更对紫色就趋之若鹜嘛。那也因为这个紫色的染料它非常的贵重，然后它跟这个王权呢是有连带关系的，还有在这个宗教信仰上呢，那是象征的神圣。那这些呢都造成了其实在文化圈里面对紫色有一种推崇啊，也有一种尊敬哦。那美国的 BBC 广播其实他曾经讲，就是有写过这样的报道说，诶，为什么就是会使用紫色的两个原因呢，就是在这个四旬节期间，第一就是紫色其实跟哀悼有关，所以呢也预见了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痛苦跟苦难。那其实呢在这个就是罗马兵丁对这耶稣的嘲笑行为里面，他们是给他披了一个象征尊贵的这个紫色的长袍，还就是那个比拉多还写了一个牌子嘛，就是说他是犹太人之王嘛。那在马可福音的15章17节里面，他们就这样子写啊，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做冠冕给他戴上，就是从这里来的。第二呢，就是像前面所讲的，这紫色其实是跟王室相关的一个颜色，所以呢除了象征耶稣是王的形象之外，同时也是庆祝基督的复活跟统治世界的主权。那很多基督徒呢就会在这个四旬节期间，刚刚讲过了嘛，就要克制自己嘛，克制自己的欲望啊，然后所以就选择用什么，就是控制吃这方面哈。譬如说像糖啦、我想很多人都喜欢吃甜的嘛，或像汽水啦，还有巧克力啦，还有肉啊，这些都是很多人选择的节制食物。诶，大家都选择这些，好像没有人选择蔬菜哈，对不对？那另外呢，后来就慢慢也很多人开始选择，诶，我不要碰科技产品，或者是我不要抽烟，然后甚至在国外，因为有一些轻微的这一些，是比如说毒品啊，什么酒精啊，甚至就他就下定决心，我要在这段期间，我要悔改自己的罪行。那在2018年的时候呢，曾经做过一个调查，结果呢，这个时候呢，大家选择社交网络 SNS 成了大家节制名单的榜首。另外还有就像 Twitter 啊，像 Facebook 这一种，还有什么酒精啊、巧克力，甚至连咒骂他人都是热门的节制项目。那今年四旬节你预备怎么过呢？也许你可能会跟我说，诶，你我从来都没有过过四旬节啊，而且现在不是已经过一半了吗？其实也没关系哦，虽然现在已经过一半，那你还是可以从现在开始啊，对不对？好，那譬如说你可以每天早上5点半起来参加晨更，然后从一大早你就开始聆听神的话语，或者你可以选择在这段期间放弃一些嗜好啦，把那些时间留下来祷告，又或者你可以去做志工，把关注放在这些周围社会上的弱者或者是贫困的人身上，你可以选择努力去帮助他们。但不管是哪一种方式，我都鼓励你，你可以用任何一种想尽办法，你去参与在四旬节的期间，然后透过行动我们来悔改，并且来感谢耶稣为我们的罪所做的牺牲，他所为我们付上的代价，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迎接耶稣的复活了。好了，可能大家在听我录音的这几个礼拜的录音，可能都会有点声音怪怪的，因为我其实感冒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再加上这段时间其实压力很大，好，那发生很多事情呢，有机会再跟大家聊。但是因为我就再加上胃食道逆流，所以可能会在录音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停顿啊，或者是大家可能听起来声音怪怪的，请大家见谅了。那不知道大家今天学习到的重点是什么呢？如果你有一些想要更多了解的，都欢迎你到最新一期上档的节目下面，你可以留言给我们，这样子呢我们的 PD 就可以把这个留言传达给我，我就可以尽快的在节目里面来分享给你我所整理到的资料。愿每一位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来到主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在我心深处，主赐爱充满在我心，主无限丰盛恩惠，因主恩典使我站立，即使世界都失去了盼望，主的慈爱却永远不止息，深深相信我一生的年日，主恩惠永存我心深处。心